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，
宣教其参与。
马太福音28:19-20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洪光牧师主讲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上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们宣教可以从近开始，最近就是我们的家人亲友了，你记得吗？家人亲友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，父神把我们放在他们当中，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向他们宣教。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群体，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教，你可以想得到吗？其实就是同事。所以第二集的主题就是如何向同事宣教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职的宣教。这种宣教就是向我们周边，我们工作或者是我们事业当中附近的人都可以来跟他们宣教。基督徒上班的时候忙于工作，大家会觉得我跟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一样吗？当然我们的心是不一样，其实是的，神的心意也不是这样，因为神要我们向万民传福音。我们周边的很多同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肯定就是我们宣教的对象。第一，向同事传福音宣教那个重要，第一方面就是想到在职场当中实践那个大使命。有人说职场就是何尝，那是对的，因为所有需要福音的地方都应该有人去，是吗？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举目向田观看，这个田就是福音的禾场。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常常就是碰见这些还没信主的人，尤其是我们的同事，我们工作当中碰见很多我们应该要向他们传福音的人。第二，在职场里面传福音宣教的独特性有什么特别呢？至少有三方面的独特。第一，就是关系上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的福音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上司、下属、顾客和工作有关的人是您所认识的人，也是常常见面的人，大家都不是陌生人，你们谈话比较容易了，因为平常已经有很多的交往，所以有机会能够谈福音是不需要再重新建立关系的，而且您也知道对方的需要，这样谈起话来就有共同的话题呢。第二，在机会上的独特性，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当中宣教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上班的人可能没有兴趣去教会聚会，他们身边基督徒也不多，所以听福音的机会是比较少的，你就是能够使他们听到福音的人，这是在教会里面很难做到的。不但如此，当我们与同事每一天8小时的相处，每周5天上班，天天碰面，那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也应该很多啊，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真是不应该的。第三，身份上的独特性。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管理阶层的基督徒，你拥有神给你特别的工作上的权柄和影响力。我的意思说不是你压下去，乃是说你为主做好见证，去影响下属，那他们被影响的机会 就也比较多了，比较大了。或者是当你工作的时候，你所接触的阶层的人也是我们教会不能够可以接触的，那相对来说你就方便跟这些人来宣教了。好，我们来到在职场宣教的重要。当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当中生活，我想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因为在职场当中很多人他们没有信主，他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很自然与我们不同，是吗？但是我们却要活出真正的信仰，能够使我们的同事认识真的信仰，这不是很重要的吗？在公司里面宣教为主，做好见证，有人说好像是进到那个打仗的战场，试验我们真的信心，活出真的信仰，这次是宣教那种的意义。我们的神差派我们进入那个职场，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每一位的同事，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得救，这也是抢救灵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。好了，有人说是的，我也知道应该向同事宣教，但是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，上班的时间不可以谈论工作以外的事，甚至很多公司说明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不可以谈论政治、宗教信仰的。那好了，上班的时候不可以谈，下班呢？好像大家都赶着回家，那我们如何向同事宣教呢？我们来探讨一下。当然首先也是回到职场宣教的基本功，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要提醒一下的。第一，我们要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每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需要见证的能力，那就要每天好好的灵修亲近神，用神的话语来鼓励着自己，提醒自己，尤其是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，分别为圣。第二，有所装备，宣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护教变道，我们还没信主的同事有他们自己固有的道理想法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呢？我们是有需要在真理上装备了自己的。第三，先祷告再祷告多祷告。是的，正如我说，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需要用祷告去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。好了，第四方面，我们的基本功就是要与我们的同事建立关系，宣教就是要接触人，而且好好的去接触人，我们要学习平易近人，开放自己。当然我们很难做到人见人爱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要学习见人爱人，你同意吗？尤其是当人与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他喜欢跟我们说话，这样我们谈福音就比较容易了。他们说要与同事建立关系，我们可以透过吃饭呢，有机会参与餐会、各样活动、郊游、野餐、运动、散步等等。如果我们下班的时候对方有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啦、打球、喝茶啦、闲谈、其他健康的公余活动等等。第五，我们的基本功就是要关心公司与同事。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有不同的工作，有时候某一个部门你在当中非常忙碌的，那如果你能力多的话，也应该分担同事的工作，去关心他们心灵里面的压力，关心他们在工作上所面对的困难等等。有时候你看见同事的情绪不好，那个时候 正是你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要去问候一下他，为他打气，鼓励一下，聆听他的心里面的问题，甚至有机会的话，说你会为他代祷。或者是同事有病呢，遭一些不好的事情、困难等等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关心、对他的帮助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检视了。比如说他们的家人亲友患病发生意外，那个时候更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出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。第六，我们的基本功就是要投入群体。有时候我们每一天的工作自己躲在一个角落，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宣教呢？我的意思说，不要做孤岛，尤其是在你的部门，你可以认识其他的人，在喝茶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，在午饭的时候，你可以投入在他们当中，一起来谈话、讲笑，参与公司群体的活动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基本功是非常重要，就好像你打功夫、学功夫的时候，基本功就是给你站稳了。是的，当我们向同事宣教，我们也要在这些基本功上好好来注意，好好来实践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方面，就是职场宣教的策略。我们好几方面，第一，做好见证。这个与我们美好的灵性有非常大的关系，尤其是当我们与同事的相处，我们需要活出那种真诚可靠，不是唯利是图，常常讲利益的。而且我们真的要小心，不要自私，把容易工作的地方给自己做，把不好的东西给别人做。而且我们更不要贬低别人，把自己抬高。在工作上我们要做好见证，尤其是有责任心，建立上司对自己的好感，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，守信用的人。我们能够在同事面前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，敬业落业，有好的道德操守，那这样人就可以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在职场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好，那个时候你就要承认，要道歉，甚至要改进，让同事们感觉到你的谦虚，不是虚伪，常常掩盖自己的过错。另外一方面，当你做得好的时候，你的上司称赞你，其他同事可能会妒忌的，那你怎么面对呢？那你就要学习谦卑了。那个时候你要告诉人，你的好行为是因为神帮助你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把我们的好行为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看见神荣耀的作为。传福音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公开自己的身份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上班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的，这样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呢？所以我们要勇敢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啊！在我们祷告谢饭的时候也要认真，在我们工作当中，那些有违基督徒信仰的行动我们是不应该参与的。比如说很多同事可能喜欢赌博，他们可能凑在一起去买一些的彩票啊等等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参与了，你说对吗？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刊物，或者是一些书签啊单张，可以放在你的桌面上，让那些还没信主的同事他们看见的时候会问是什么来的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有机会来解释， 而且可以把单张送给他，请他下班之后回家去看呢。公开身份，我们就是要找机会为主做见证。平常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时间谈论到时事、电视、电影等等的话题，那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就可以分享基督徒的观点，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，包括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。这就是我们公开自己是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呢。第三，我们要寻找目标，要宣教，有时候要找合一的对象，那我们当然要祷告呢。有没有为你的同事、上司、下属来祷告呢？求主预备有人可以谈福音，有人你想到要跟他宣教的，你好好来为他祷告。我们可以透过个别的同事来接触他们，去关心他们，与他们建立关系。譬如说，你可以约一位同事一起午餐，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仰介绍给他，告诉他你是怎么信耶稣的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来的。而且透过一起午餐，你可以多认识你的福音对象，透过认识对方的背景，我们可以从其中找一些福音的话题。当你锁定一些宣教的目标之后，你可以在新年的时候、复活节、圣诞节的时候把握机会来送他礼物，然后在其中放一些单张、小册子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。如果你知道他的生日，那更好了，你可以送他礼物，或者是为他庆祝，这样你就会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给他呢。第四，我们要抓紧时机。其实在我们做工的当中也有放假的时候，你可以安排一些假期来分享福音，尤其是在假期当中，你可以邀请同事到自己的家吃饭呢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会遇见危机，工作同事当中也同样会面对。比如说，如果工人不足够，我们人要面对被裁员的话，我想对同事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压力。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安慰同事、鼓励自己同事呢？尤其是把你心中的平安、对人生有把握来告诉对方，为主来做见证，这是机会来的。叫机会宣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求主给我们有这种敏锐，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同事来传福音了。第五点就是放胆分享。其实在我们公司当中，有时候我们有特别的聚餐，譬如说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都有聚餐的。那个时候你可以送上祝福。宣教是要放胆的。如果你的教会当中有一些福音聚会呢，福音聚餐、电影聚会，或者是见证人布道会，那个时候就是你放胆宣教的时候。回到家里面，如果你看见一些好的福音的消息，你都可以透过电邮、网上的分享来送给你的同事，就是放胆来分享了。另外一个向同事宣教的策略就是成立小组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认识一些基督徒的同事，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成立小组，两个人在小组当中彼此分享、分担、代祷，在工作当中一同去经历神。不但如此，你们可以提名为一些还没信主的同事来祷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来与这些同事来谈福音。你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神是会垂听的。当你们找到一些传福音的机会，譬 譬如说教会里面有福音聚餐，你们两个就可以一同来做出邀请，加强你们宣教的力量。甚至有时候你们两个人一起邀请一位同事与你们一起午餐，在当中分享你们的见证，有机会来解答一些福音的难题，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呢？第七，我们要善用职分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身为老板或者是管理阶层的基督徒，你就要加强自己的使命感，一方面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信仰，另外一方面你就要用基督信仰的原则去经营管理，使到下属都知道你是信耶稣的，而且你要特别去关心下属的员工，鼓励他们，奖励他们，甚至给他们一些实际上的奖励。你作为一个上司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关心个别的同事的需要，为他们祷告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给他们，在年底的时候，甚至你可以举办一些福音的节目，邀请这些下属、员工，甚至他们的家属，在这个聚餐当中表示你对他们的感谢，而且有机会的话就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把福音的消息趁着这个机会分享出去。第八方面，职场宣教其实也需要教会的资源的。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不懂得怎么宣教，那我们就要问教会，问问牧师传道，他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宣教的培训给你们，甚至看有什么资源，譬如说场地啦、福音工具啦等等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甚至让你的牧者去工厂当中探望你，有机会就可以向你的同事来介绍这位牧者，让你的牧者有机会认识你的员工，使你的牧者也知道怎么去关怀你在职场当中的宣教。最后我很想分享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，圣经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是的，我们距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短了，我们怎么回应主的大使命呢？职场宣教是必须要我们执行的。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。你记得在以斯帖中记载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吗？故事中提到一个王后，就是以斯帖，她那个时候是波斯王的王后，但是她是个犹太人。故事当中提到一个要灭绝犹太人的行动，那个时候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，他知道王后是有机会向王帝来游说，使到这个危机能够化解。当以斯帖知道这个消息，他的回应就是犹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好久没有进皇宫，如果没有王帝的允许贸然的进去，皇帝可以把他处死的。他的叔叔莫迪改知道他的犹疑，他于是叫人再回复以斯帖说，你不要心里想，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，你这个时候若是默默的不言，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，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。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缓救现今的危机吗？当以斯帖知道这个回复之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的反应就是吩咐人去回复莫迪改他的叔叔，说你要去 把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都召聚起来，为我禁食三天，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禁食。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是死就死吧。故事的发生就告诉我们，皇帝果然去接见他，然后以斯帖就把这个阴谋告诉王，王知道之后就大怒，把犹太人的仇敌交给莫迪改，于是莫迪改就毁灭这些仇敌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王后以斯帖所讲这句话吗？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缓救现今的危机吗？今天你上班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的职分，这也是一个位分。你知不知道神要用你，让你这个位分为主做见证，在你的同事、员工当中为主做见证。
自己，我不。